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三，请翻开讲义第96页，讲义96页。在《般若经》提到，就是般若会上有很多的大阿罗汉，那么只有阿难尊者还是有学，为在学地，他那时候仅是得到初果。那大智论他牵涉的问题很广，就是为什么阿难尊者跟着佛那么久，为什么还只是证得初果？那这个我们上周已经提过了。接着有人就问，为什么阿难尊者不取别的名字，要取叫阿难呢？这阿难中文的意思是阿难，这个难好像感觉不是很理想，但是其实它原来是欢喜的意思，很欢喜。那我们来看96页第三，大德阿难名以何因缘？就为什么那名字叫做阿难？到底是过去世的因缘，还是今生父母给他取的名字，还是说今生他特别有什么因缘而用这个名号？论主回答，这个三者因缘都有，底下分别解说。那么什么是先世的因缘，过去世的因缘？这里提到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他是一个制造陶瓦器的工匠，名为大光明。那时候的佛，恰巧名字也叫释迦文佛，弟子们有舍利佛、目犍连、阿难。那时候的佛跟弟子们到这个瓦师的家住了一宿，那瓦师就三次供养，后来发愿说我将来能够度脱生老病死，得到解脱成佛，那我的名字呢也要像现在的释迦文佛，释迦文其实就是释迦牟尼，只是不同的翻译。那发愿我的名字也叫释迦牟尼佛，释迦文佛，我的弟子们呢也是一样。那因为佛有发这样的愿，正好这个因缘感得的弟子也有一位叫做阿难的，这是过去世的因缘。另外呢，还有阿难本身，过去世也生生世世也立下一个大愿，说他希望在释迦牟尼佛底下出家，众弟子中希望成为多闻第一，名字叫做阿难。再来复次，阿难世世忍辱除嗔，就是经常修忍辱，不会有嗔怒，嗔怒就这相貌就不好看嘛，那因为他能够修忍辱，慈悲，含容，所以生生世世都非常端正，这是他先世的因缘。那因为他生下来也非常端正庄严，看到人都非常欢喜，我父母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阿难，视为先世因缘。所以这一段其实包括他过去生自己修忍辱庄严，那也有这一生父母给他取的名字，这个因果关系。好，那有这个转折，底下就顺着就提到，那父母为他取的名字为什么不取别的，取名叫阿难？这里就提到日种王名狮子夹，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有净饭王，净饭王就是我们世尊的父王，再有白饭王、胡饭王、甘露饭王，女儿叫甘露卫。净饭王两个儿子一个就是世尊，另外弟弟呢是难陀，这难陀就是他娶妻孙陀利， 出家以后一定很强，后来佛用种种方便度化他，成就阿罗汉。那么这个难陀，应该是世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具备有三十种相好，这是难陀。白饭王有二子，福饭王的这两个孩子，一个提婆达多，另外就是阿难，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提婆达多本来希望说佛求佛教他神通，佛不教他，后来他转向阿难，因为这提婆达多是阿难的兄长，所以他教他禅定。后来因为心术不正，想要害佛啊，领导僧团没有办法成功，想所以害佛也不成，最后堕地狱。甘露王有二子，一个摩诃男，一个是阿那律尊者，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阿尼柔多。那大尊是这么写，不过其他五分律啦，还有其他的经论，就是这父子之间有时候都不容，这就父王儿子啊，之间的都不容，这文献上有些出入。好，那这里就稍微提到佛陀就是悉达多啊，那后来舍弃准提王位啊，半夜欲成出家啊，六年苦行。那苦行还没成道的时候，净饭王非常想念孩子啊，经常派遣人去看看啊，我的小孩子是不是得到了啦，身体是不是好啦，是不是还健在或者死了，种种。那这派去的使者或者是其他的大臣们就会来禀报王说，那时候修苦行啊，皮骨筋相连，这身体非常的虚弱，看这个样子好可怜哦，大概活不久了哦。看他的苦行，各位如果去印度，偶尔会看到那个就是世尊苦行的那个像哦，真的是天皮包骨，骨包水啊，前胸贴后背，真的很瘦弱啊，苦行的时候。那国王听到这个他的话呢，就非常忧愁啊，他想到说我这个孩子就是悉达多，刚生下来的时候有相师说他三十二相，在家会做转轮圣王啊，如果出家他可以做佛，可是呢现在两个都不成啊，又怎么样的衰苦啊，一无所得而死啊，觉得非常的忧伤。那后来就悉达多太子悉达菩萨他舍弃苦行，那么有那个牧羊女供养这个如米在菩提树下做金刚座，那立下一个誓愿，如果说不得一切智不能成佛的话，那就不起坐。那时候有魔王就要考验他，那菩萨以智慧力故来大破魔君。魔王敌不过这释迦菩萨所以他想那我就扰乱他的父亲吧，就去跟净饭王来说你的孩子今日后夜已了，大概已经完蛋了啦那国王听到这个话就吓得就躲到床底下去了在那边悲哭。阿姨妥西言，就是那个相师相师他骗我，他说他有三十二种相应该要么转轮圣王要么就成佛，结果今天竟然一无所获他是要来扰乱净饭王。那另外一方面，菩提树神就非常欢喜他也来净饭王的地方来报喜，说 你的孩子已经得到了，他就驱退了众魔众，光明如日出，普照十方土。这时候净饭王他觉得很困惑，之前有天，这个天那是净饭王以为是天，其实是魔来考验的，魔来扰乱的。他说你的小孩子已经完了，那你今天竟然说他已经就是敌退这个魔众而得到了，那哪一个才是真实呢？我到底要相信谁？树神就说我并不是妄语，之前你认为这个天其实他是魔了，他来骗你的。那我现在我们这个来跟你讲，这个才是真实。国王听得很高兴，他说我子虽死转轮圣王，不过呢现在得的是法转轮王，就是法王，定得大利无所失。那时候国王心里非常欢喜。正好那个时候福范王家里就派遣人来告诉净饭王说，这个贵帝生了一个男孩子，国王心里非常欢喜啊，就说今日大吉，是欢喜日。他说这小孩子当自为阿难，这阿难就是欢喜。那这个因缘就是父母所取的名字。好，第三这跟过去是没有关系，跟父母亲没有关系，是自己的因缘。云何依因缘立名？阿难端正清净，如好明镜。不管老的小的美好或者是丑陋的人，看到他都会很欢喜。其身宁静女人见之欲行即动，所以佛很特别，其他的是偏袒右肩，听阿难着腹见衣。这阿难能令他人见者心眼欢喜，就是欢喜，所以有这样因缘名为阿难。造论者就赞叹，面如镜满月，眼若青莲花，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阿难他多闻第一，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好，能令人心眼见者大欢喜。诸来求见佛，通现不失仪。这角柱兰波特教授他注解，就是阿难是侍者嘛，那有人想要见佛都会先通报侍者一下。那阿难尊者当侍者非常的尽心安排与佛陀见面的事宜，必要的时候比如佛陀身体非常不舒服啦，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必要的话会挡人啦阻隔佛陀不想会见之人。好，最后一个小结。所以阿难虽然能够得阿罗汉道，因为他希望说当佛的侍者，以供给供养佛故，自己忍而不证，其实他可以证得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本身就应供了嘛，以诸佛常法，阿罗汉就不适合再当侍者了，所以阿难尊者自不进漏。那以此大功德故，虽然他不是无血的阿罗汉，不过呢他也参与在阿罗汉的众人当中，虽然还没离欲不过在离欲数当中，以是故共数五千中，以十位是阿罗汉故，就五千人里面其实有一位除外，就是阿难尊者除外。好，底下四众意，四众，四众这里所谓的四众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前面有提到五千的阿罗汉，这是比丘。接着有谈三众，比丘尼五百人，优婆塞、优婆夷各五百人，接见圣地。接见圣地这里指的是证的出果，还不是阿罗汉，证的出果。问曰： 那为什么比丘五千人，而其他的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才各五百呢？这问的人问题也很多哈，连这个他也问。论者不厌其烦的回答啊。首先，比丘尼得到为什么不及比丘的理由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众看起来会 不太高兴的。女人多短智慧，烦恼够深，但求喜乐，爱行多故，少能断结死，得解脱证。如佛说，是因缘起法第一甚深难得。这指的是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缘起甚深，还有一个更加甚深的，就是涅槃。所以一切烦恼尽，离欲得涅槃，必复难见。这是引自《杂含》293经。下面提到在家二众，他们不能够证得肉尽阿罗汉，最多可以证得三果，有学三果。优婆塞优婆夷有居家，故心不净，不能净漏，只可得四圣地做学人。这里的学人，广义的说不止出国了，包括二国三国。如记说，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孔雀很漂亮，它有种种的这个羽毛啊，色彩啊，庄严自己的身子，这个在比喻在家众，家众可以挖混雕面机，打扮漂漂亮亮，对不对？我们出家人就穿着坏色衣啊，可是呢，不如鸿雁能远飞啊，在家人有家里啊，不能天天在外面到处跑啊，想要来听课呢，还要家人同意啊。确实也是难能可贵。这里鸿雁长得没有像孔雀那么样漂亮，不过呢它可以自由自在飞翔，这在比喻出家。所以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以是故，诸比丘尼虽出家舍弃种种世间的事业，智慧断，所以只有五百阿罗汉比丘尼。那白衣二众在家里为家事繁忙操劳得到各只有五百。所以这个经文附有五百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接见圣地，优婆塞优婆夷有可能是证得出国二果三果，那五百比丘尼当然也有可能证得阿罗汉，比丘尼证得阿罗汉也是没问题的。好，接着就说，那为什么前面只赞叹五千阿罗汉而不赞叹其他的三众？论主回答说，如果赞叹阿罗汉的话，那其他的同理可证，他们也是值得赞叹。那所以不需要再另外赞叹呢，如果别赞的话，那外道人他就会说，那你为什么赞叹比丘尼？为什么赞叹白衣？有人会以为说，那你是不是为了贪求供养？种种，所以不赞叹。好，底下提到般若大会中声闻为什么数量少，它的理由在什么地方？问曰：其他的摩诃眼经，就其他的大圣经，有时候提到佛跟大比丘众聚在一起，其他的大比丘众呢，人数非常的多，有的八千，有的六万，乃至十万。那么在大圣经里面，般若经应该是最大啦。如般若经的竹雷品里面说，如果其他的经旺盛的话， 那得罪也比较少。可是如果说妄施般若波罗蜜一句的话，那罪过就很多啊。所以可见般若经应该比起其他大乘经来说，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以是故知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大。那么这个第一经当中的第一大会，为什么声闻众的数量只有比丘五千，比丘尼又不在优婆夷这各五百，为什么比起其他的大圣经人数比起来那么少呢？论主的回答说，这个般若是甚深的法宝啊，那不轻易的给别人看，所以这个般若经甚深难解，声闻众少。譬如王有珍宝，不是凡人，那只是给大人信爱，或者是诸大臣这些人亲近的人在视线给他看，其他的小臣他就不献给他们看。好，这借此来强调般若经的殊胜。再来，得果纯净，非为余杂，就是所举的这6500人，他们都是得到的圣者，虽不尽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完全了解甚深的般若，或许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呢，他们有信，一个信，一个解，虽然还没有完全了解甚深的般若，可是呢，他们都能够产生养性，得无漏的四性。这个四性其实就是四不坏性，如角珠132，角珠132，像出果的圣者呢，他有四不坏性，那四者呢，佛、法、僧、戒，这四者，四不坏性。那其他的经提到的声闻众虽然很多数量非常多，但是他们比较杂并不是每一位都是得到的圣者。好，报三举罪圣来总摄一切，说在般若经里面他这里所举的这些人那只是比较殊胜的人而已。世宗先赞千万阿罗汉中，则起罪胜五千人。比丘尼又不在优婆夷一耳，胜者难得，故不多。好，这是大乘卷三。我们接着看大乘卷四。各位手上都有讲义的吗？卷四也非常重要，这卷是有提到菩萨观，菩萨观。那同样是菩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大圣经典有提到菩萨，那声闻经典我们都看到阿罗汉、阿罗汉啊等等啊，其实声闻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菩萨观。那么这个在前半部就提到阿毗达摩他们的对菩萨的看法，那后半部呢再站在大圣经的立场来提大圣的菩萨观，我们借此可以互相做对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声闻所提到的菩萨，大部分它指的是释迦菩萨还有弥勒菩萨，绝大部分呢，大部分就是说在声闻经典比如说俱舍论啊、大毗婆萨论等等里面所提到的菩萨呢，大部分都是释迦菩萨，很多本身故事里面的菩萨也都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称为菩萨。不过大圣的菩萨观呢，它就不限于释迦牟尼佛释迦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只要大家发菩提心希望成就佛道，在修行的过程都 成为菩萨，所以菩萨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啊。那由于非常的多，里面就提到菩萨的阶位就很广，有初发心的菩萨，有九学的菩萨，有得无生法忍不退转的菩萨啊，乃至一生不处菩萨啊，或者说实地的菩萨，就牵扯的蛮广的。好，那我们先看讲义101页。复有菩萨摩诃萨啊，这个主要是随顺经文，就是前面经文提到在这个般若会上啊，有供摩诃比丘僧5000人，然后有比丘尼500，优婆塞、优婆夷各500，然后除了这四众以外呢，另外还有菩萨摩诃萨啊。外人就问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若从上面算下来，那应该有佛嘛啊，紧接着就应该先谈菩萨，然后次第呢再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为什么？因为菩萨他仅次于佛嘛。那如果你从下面算上来，那应该是优婆夷先啊啊，之上是优婆塞，然后比丘尼、比丘，然后再菩萨啊，最后再佛。可是为什么经的安排啊，先说比丘，然后呢又说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时候才说菩萨啊？外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啊，论主提出两种理由来回答啊。首先，第一，菩萨于无学之后的理由，无学就是阿罗汉啊。啊，这里面也有两个括弧一的理由啊。就现世法来说，菩萨肉未尽，菩萨他发大心啊，照说他应该紧接着佛来谈，不过呢，因为诸烦恼未尽故，先说阿罗汉。啊，这边我们就牵涉到菩萨什么时候断尽烦恼啊？菩萨什么时候断尽烦恼呢？菩萨的阶位很多嘛，刚刚提到初发心、九学、得无生法忍不退转、一生不处啊。基本上来说，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得无生法忍不退转的时候，是断尽烦恼啊。但是习气还没完全断尽。但是菩萨有很多的菩萨嘛，不完全是指这个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啊，也有些烦恼未断尽的菩萨，初发心啊或九学啊。所以如果说从烦恼断尽不断尽来说，那我们先谈阿罗汉啊。诸阿罗汉智慧虽少而已成熟，诸菩萨智慧虽多而烦恼还没断尽啊，所以先说阿罗汉。佛法有二种，一个是秘密，一个是现世啊，这等于是一个显一个密啊。那么显的现世法当中，佛、必知佛跟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余故。有佛或者必知佛或者阿罗汉啊，他们都是烦恼断尽的。所以后面会提到菩提，有三种菩提。三种菩提呢，就声闻菩提啊、必知佛菩提，还有佛菩提。提到这个已经断尽的烦恼了，那菩萨就不称为菩萨菩提了。所以在现世法当中，佛、必知佛、阿罗汉，他们是烦恼断尽。那么秘密当中来说，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能够利益众生。这里在说明说，菩萨里面虽然说 有一些初发心或九学烦恼还没断尽，但是呢的无生法以上，其实烦恼还是断尽的。那从现世法来说，从这个烦恼通通断尽来看，那我们先说阿罗汉，其次才说菩萨。好，第二，菩萨以方便力陷入五道受五欲引导众生。这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之后，他不会再来三界受生了，他具有法性生身，他是悟得法性，就是悟得诸法实性，他感得的是法性生身，可以这化生到不止人道啦，甚至地狱道等等去，可以陷入五道。那也有可能在人间示现来受五欲的在家人，引导众生。若在阿罗汉上，诸天世人当生疑怪，他们不了解这菩萨他原来这功德这么殊胜，是实现的，只是看到表面上，他还受五欲啊，或者说只是一个在家人而已。那如果说甚至把他排在阿罗汉之上的话，一般人不了解，会产生疑怪，是故后说。所以菩萨在无学之后才来谈。那外人又问，如果说在阿罗汉之后再谈菩萨，好，那我暂且同意。可是呢，为什么还要在优婆塞优婆夷之后才谈菩萨呢？论主回答，世众虽肉未尽，尽在不久故，通明声闻众。世众就有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其中有些当然证了阿罗汉，不过有些呢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的，不过呢他们隔不久就会漏尽的。像如果是证了出果的话，他顶多七番生死，顶多七番生死 他就会入涅槃。如果是二果的话，他顶多一来 再来一次人间，三果的话就不来，不来欲界。所以如果是证得出果以上的圣者，他们顶多七番生死 就可以漏尽。若于四众中间来插入说菩萨的话，那会不方便。如比丘尼得无量虑疑故，应在比丘之后，而在沙弥之前，因为沙弥只有受沙弥十戒，但是比丘尼他已经受了具足戒，应该在沙弥之前。佛以依法不变故，在沙弥后。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排班的时候，基本上为了避免男众女众夹杂在一起，所以先男众之后才女众，所以先男众比丘在前面没问题，那沙弥本来应该在比丘尼之后，不过为了仪法不变，所以呢，为了避免男众女众夹杂，所以比丘尼也排在沙弥之后。那菩萨也是如此，虽应在有学圣者三众之上，以不变故在后说。好，复制另外有人说，菩萨功德还有智慧都比起阿罗汉必支佛更加的超越殊胜，那既然这么样殊胜呢，应该另外单独来提菩萨，是故别说。好，下面一个主题，关于大圣经中别说菩萨众的理由。首先就提到在声闻经中 那为什么只有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只有说这四众。可是，在大圣经呢，除了这四众以外，为什么还要别说菩萨众呢？论主回答，有两种道，一个是声闻道，主要是求自己的解脱，重在自己解脱。其他呢，随分随力了，一生，因为他不受后有嘛，他再怎么样度化众生，就是这一生，只要阿罗汉的话。所以，就声闻道，即使阿罗汉他再怎么样度化众生，不过也只不过这一生而已，他就不受后有。那么比起菩萨道、菩提萨埵道，他是生生世世发愿来普度众生，那就不止一生一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菩萨道它是比较殊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这是声闻道；菩萨、摩萨，这是菩萨道。所以声闻经中，在经的开头没有提到佛在什么地方跟多少菩萨聚在一起，只有说哦，佛在某某地方，有多少比丘跟着佛。所以在声闻经里面就没有再说有多少菩萨跟着佛在一起。但是大圣经呢，因为强调是菩萨道，所以四众之外还有提到菩萨。第二，菩萨离四众别说之理由。外人又问，菩萨要么就在家的菩萨，要么就出家的菩萨，除了这两种菩萨以外，你还有第三种菩萨吗？没有嘛，对不对？要么就在家，要么就出家，你不会既在家又出家嘛。那如果是在家的菩萨总说，那要么就男众的优婆塞，要么就女众的优婆夷。如果是出家的菩萨，那要么是比丘，要么是比丘尼。那为什么你在这个在家出家的四众之外还要另外再别说菩萨呢？论主回答，菩萨必堕四众，没有错。假如要称为菩萨的话，要么就在家出家，要么男众，要么女众。可是呢，有四众的人，他没有发大心的话，他们并不是菩萨，不能称为菩萨，所以呢要别说。所以虽总在菩萨总在四众当中，不过呢还是要别说。何以故？菩萨必堕四众中，而有四众不堕菩萨中。哪四众呢？一个声闻人，生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这些人，或者正的独觉的这些人，那么他们没有发菩提心呢，他们不能称为菩萨。那这两类的人能够正果出三界还好，有的呢他只有想要修福报，求生天人，求生天，那这个只是正上生心呢，发的是五圣共法而已，属于五圣共法而已，所以这一类呢也不得称为菩萨。第四类呢，有求乐至活人，那有的不一定要升天，他希望说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这一类人啊。那么这四种人，他们不入菩萨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发大心，说我将来希望成佛度众生。好，括弧二，菩萨得忍，就得无生法忍，就不属于众生数，没有属于众生类的了。复次，菩萨得无生法忍故， 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出三界，出三界，他已经超出一界、色界、无色界啊，不会在三界轮回了。所以呢，他不算入于众生数当中。何以故？声闻人得阿罗汉道，灭度疑，尚不堕众生数当中，何况菩萨？就阿罗汉，他证得阿罗汉啊，灭度之后，他不受后有嘛，所以他不堕众生数。那得无生法忍的菩萨，那更加的殊胜啦，啊，所以他也不堕众生数当中。如波罗言优波施难中记说，以灭无处更出佛，若以永灭不出佛，即入涅槃常住佛，唯愿大智说其实。啊，这个偈颂跟南传的经籍1075颂到1076颂也很相合。那么在阿含经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有修行者证了涅槃的话，那我们不会再去说他是有还是无，哦，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或者说是不是还会再来啊，等等。佛答曰，灭度，比如说这阿罗汉灭度的话，灭者即是不可量，破坏因缘及名相，就是一切的名字啦，或者相貌啦，都无法去形容。一切缘已到已过，一时都尽如火灭。所以证的涅槃呢，心行处灭，缘已到断。我们用意识啊，来怎么样的思量，都达不到。不管用言语文字怎么形容，也都形容不了。所以像阿罗汉这样子，一切名字尚断，何况菩萨呢？何况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能够破一切诸法，能够知道诸法实相，得到法身。那这样的无生法忍菩萨，当然他也断这些名字啊、相貌啦，当然他也不堕众生数当中。以是故，在大圣经来说，除了谈到四众之外，还要再别说菩萨。好，底下外人就问，那以大圣经你会谈四众还有菩萨众，那声闻经你为什么只谈四众 不说菩萨众呢？外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圣经这菩萨众、声闻众两说，可是声闻经呢只有提到比丘众等这些声闻众，不说菩萨众。答曰，欲辨二圣义故，这里的二圣义就是佛圣跟声闻圣，我们俗称的大圣、小圣。那就是大小圣的差别有哪些差别，我们请看脚注第十，脚注第十导师的大专笔记很扼要的几个字就提出大小圣的差别。首先广大狭小，广大当然是大圣了，狭小就是小圣。好，除了这个以外，下面的前者都是小圣的声闻经，比如说自利还有普利，普利就是自利利他。那再来多声空，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声闻经里面多谈众声空。那我在大圣经里面呢，就谈二空，这二空就是众生空跟法空，二空兼谈，两个空一起谈。好， 再来从小众跟二众来说，在声闻经里面只谈声闻圣啊，这四众，特别是比丘众。那么在大乘经呢，就谈声闻众还有菩萨众啊，这个二众。好，那我们回过来看本文啊，我们跟导师的笔记对照一下，就很清楚。声闻圣狭小，佛圣广大啊，这是第一项。再来，声闻圣自立自为啊，就是在自己为自己。可是佛圣呢，他利益一切众生啊，自利也利他啊，这是普利。再来复次，声闻圣多说众生空，众生空就是我空啊，在声闻人他们修行，他不一定要广观一切法空，但是呢，他一定要观无我无我所，观我空，破除这萨迦耶见，破除我见的执着，才能够转凡入圣。那么少数的声闻经有提到法空，这个后面会提，但是大部分，谈众生空我空的比较多。那佛圣就大圣经里面啊，除了众生空之外，也广观一切法空，所以说二空。如是等种种分别说二道故，大圣经那就声闻众菩萨众两说，如果声闻经那就只有谈声闻众。如赞摩诃衍记中说，就赞叹大圣的记诵，得此大圣人能与一切乐利益以十法令得无上道。这主要是谈慈悲啊，慈悲是与乐嘛，给人家快乐，这是慈啊。那观机斗教就是看众生的根性，给他不同的恰当的法门，让其他一切众生都得到无上菩提。好，底下六个偈颂分别对应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得此大圣人慈悲一切故，头目以布施舍之如草木，这生命的布施就像草木来布施一样，这个发大心的菩萨才有办法做得到这样子。再来，得此大圣人护持清净戒如牦牛爱尾，不惜身受命，就为了护持清净的戒，有时候还不惜生命。再来，忍辱，得此大圣人能得无上忍，若有割截身，视之如断草，就是有人割截我们身体就像 断草一样。接着是精进，得此大圣人精进无厌倦，力行不休息，如梳大海子。这个就好像说把大海水啊，整个通通把它舀出来，把它舀干啊，精进到这样子。这个就牵涉到典故了，后面谈到精进波罗蜜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大海水，你要全部把它掏，把它整个舀干舀出来，当然非常不容易啊。来，再来禅定。得此大圣人广修无量定，神通圣道力，清净得自在。无量的禅定，神通，在佛教里面讲神通，它一定是以禅定为基础，特别是根本禅、初二三四禅。如果没有以根本禅为基础，事实上这个顶多只能称为神秘现象，不足以称为神通。佛教所说的神通一定是以根本禅为基础，特别是第四禅。再来是般若， 得此大圣人分别诸法相，无坏时智慧，智慧就般若，是中以具德。好，下面这个偈颂主要谈悲智双运，不可思议智，这是谈智慧，无量悲心力，这谈悲，不入二法中，等观一切法，就是不二法门，要悲智双运，一切法等观。如马陀相胜，虽同不相比，菩萨及声闻大小亦如是。那马跑得快啊，那驴子啊，它跑得慢啊。虽然说他们同样，有些车胜啊，请他们来拖或者拉等等，但是有的跑得快，跑得慢，有的承载的多，有的承载的少啊。那么菩萨跟声闻也是一样，大慈悲为轴，智慧为两轮。精进为石马，石马就跑得非常快的马。戒定以为弦，这就是放在马口勒住马来驾驭它的行动。因为我们人心猿意马，那就要持戒修定，那心身心能够安定下来。忍入心为铠，像战甲一样保护自己。总持为佩勒，这总持就是陀罗尼，陀罗尼这在卷五一开头还会再提到，有很多种陀罗尼。那佩勒如脚柱十七，驾驭牲口用的缰绳，或带橛子的龙头。摩诃眼人圣，就大圣能度于一切。这些呢，圣为什么讲大圣小圣？圣是交通工具是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呢，这里面举到六度啦、慈悲啦、陀罗尼这些就是像我们大圣，你要度化众生嘛，那不但自度度人要广度众生，你的这个交通工具能够承载很多很多的人，那需要具备很多种资粮跟功德。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人就问，那既然声闻经只提到声闻众，那你大圣经你只说菩萨众就好了，为什么大圣经还要再提这个声闻众呢？这就是第四这个问题。大圣经不只说声闻众的理由。答曰：摩诃眼广大，就是大圣经非常的广大，诸圣诸道都流入这个大圣里面来。也就是大圣，既然大圣他不是只有容受这个大圣人而已，小圣啊、人天圣啊，他一样是能够含瓜。那么声闻圣狭小那当然就只能够容受这个声闻圣的人他不受大圣。譬如恒河不受大海以其狭小故。那么大海那就能够纳百川以其广大故。大圣法也是一样，所以摩诃眼如海，就大圣呢就像海，那小圣呢就像牛基的水，就是牛踏过那一个痕迹，装的水当然很小了，小故不受大，其欲亦如是。好，底下正式来谈菩萨，菩萨的定义，还有就声闻的菩萨，还有大圣的菩萨观。好，先休息一下。